不仅是人把我们就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主也把我们，神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以赛亚书53章乃是给我们看，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样才完成救恩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也总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。然后下面保罗怎么说，25节，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神的愚拙，十字架代表神的愚拙，神的软弱，十字架代表神的软弱。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有人说这是软弱，有人这是愚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叫做神的愚拙，这叫做神的软弱，比人智慧，比哲学家所希腊哲学家所讲的智慧，神的愚拙比他们更有智慧，神的软弱比人就更强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清楚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十字架的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灵今天就根据这十字架的道，就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个结果有两个结果，第一，我们本来是聪明的人，现在不聪明了，我们本来是智慧的人，现在我们智慧被灭绝了，我们的聪明被废弃了，我们本来是强壮的，结果我们变成软弱了。所以什么叫做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？结果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的愚拙，叫做神的愚拙，一种的明，一种的软弱，叫做神的软弱。但什么时候我们软弱，我们就刚强了，什么时候我们愚拙，我们就满了智慧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十字架的道是神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，但圣灵要把它执行在我们的身上。你要解决哥林多的问题吗？肉体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对付的，就是十字架。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两个结果，第一叫我们羞愧，我们以为我们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，但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神的愚拙比人智慧。现在你是经历一种的智慧，你现在就经历一种的智慧，叫做愚拙的智慧。现在你经历一种能力，叫做软弱的能力。这是矛盾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矛盾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直讲到哥林多后书最后的一章。弟兄姊妹，一路上你看见神的愚拙，也看见神的软弱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是能力；什么时候愚拙，什么时候就是智慧。那今天整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？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的。你愿意不愿意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工作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常常把我们带到羞愧的地步。为什么？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聪明，我们很有智慧，结果神认识我们，到了有一天我们真的山穷水尽，我们回过头看见说，这是我们的愚昧。我们怎么服侍神的儿女？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你看你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把我们完全带到尽头了。那为什么我们下面怎么知道说这个十字架是专门对付我们肉体的呢？那首先我要稍微说明一下什么叫肉体。肉体根据保罗的定义很简单，他说，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罗马
书第七章，你要做什么肉体？最好的定义是保罗给的，那就是保罗第七章十八节。那这里注意了哈，保罗怎么说？他说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。好，保罗说我是什么？我是我这个人格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保罗说我的时候，他是讲到他的人格。那他的人格根据圣经是怎么形成的？是指着他的思想，加上他的意志，加上他的情感。这人格说来就是人的魂。那你说人的魂怎么能说就是我？怎么就人格呢？那你要根据主耶稣的话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你记不得主耶稣？记不得主耶稣？有一次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：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那么主耶稣讲这句话是在原文是：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他的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你看主耶稣用的词是魂，如果你把他魂都赔上去的话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是马太福音的话。到了路加福音同样一段的话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他的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好了，很清楚的很。什么是人的魂呢？人的魂就是人的己，也就是他的人格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人格就是魂，魂也就是人格。那么圣经里面去看，当圣灵用这个魂这个字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魂里面有情感的功能，有情感的功用，然后呢有思想的功用，还有意志的功用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大概在魂里面有三样东西，一个是思想，一个是情感，一个是意志。好，现在保罗说在我里面，然后下面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肉体？肉体就是我。但是不要忘记下面没有良善，所以可见这个人格已经被污染了，这个人格已经被扭曲了，这个人格已经堕落化堕落了。所以堕落的我就是肉体，被污染的人格，被扭曲的人格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所以肉体很简单，肉体就是我们的心思、思想、情感和我们的意志，不过不是原来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是堕落以后被污染过以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的情感不是原始的情感，不是人创造的情感，不是没有堕落以前的情感，现在的情感已经被罪污染了。所以在我的情感里面有许多罪恶的成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叫肉体？所以这个爱不是普通的爱，这个包括溺爱在里面。许多的父母爱儿女，请记得他不是爱儿女，他是害儿女。他把钱给儿女是把他害他的儿女，这个爱不叫做爱，这个爱叫做溺爱。那请记得这个爱有什么错呢？不要忘记这个爱是被罪污染的，这个是没有原则的爱。所以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养儿摇奶头，就是如果你做母亲的不管教你的孩子，有一天呢他要摇你奶头，这里有个典故的，就是有一个强盗要有一个强盗要砍头以前，他说对法官说，能不能我有一个请求，让我再吸我母亲最后的一头口奶。他把他母亲奶头咬断了，他说妈妈我恨你，你为什么小的时候放任我。弟兄姊妹，妈妈要说我不是爱你吗？但那个爱是溺爱，那个爱是没有原则的爱，那个爱严格出来是恨，他不爱他的儿女，他恨他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，人堕落犯罪以后不是仍旧有爱，但那个爱已经被罪污染了。仍旧思想不错，仍旧思想，但是因着最污染的缘故，这个思想就被扭曲了。不要忘记苏格拉底是罪人， 亚里士多德是罪人，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是罪人，他们可以发现真理，但是因为他们罪侵入到他们罪他们的这个思想里面，所以呢你看那个思想被扭曲了。伟大的哲学家叫做罗素，他根本不信神的。许许多哲学家反而能证明给你看宇宙中没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肉体，你明白吗？我们不是说思想的本身是错的，我们是想说那些被污染的人，污染的那些思想，就这里所说的肉体。那不要忘记撒旦是怎么样叫我们成为他俘虏的。撒旦是借着肉体进来的，借着我们的思想，借着我们的情感，还借着我们的意志。那当人一个人一堕落犯罪以后，他的这个意志就变得非常薄弱了。很有名的一个人叫马克吐温，他是个作家，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英国人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你抽烟呢、啊，抽一根烟等于在你的棺材上面钉一个棺材钉，大家都知道抽烟不对的，但是为什么人还抽烟呢？所以马克吐温说，他的戒香烟是最容易的戒，他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戒100多次就证明说他从来没有成功过？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你有最好的思想，比方说今天的民主是谁给我们的？希腊给我们的。这个民主思想、人权思想完全希腊给我们的，这个制度是好的，但是问题是你把制度放在罪人的身上，让放在罪人的手里面，你看这个世界会是一个大同的世界吗？所以请记得在这里，难怪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，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去聪明人的愚拙。那个目的是什么？意思是说这些思想已经变成肉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要做什么工作？十字架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就是叫我们丧失魂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凡为我丧失魂的就要得着魂，那是证明说我们的魂已经太胖了，我们的魂已经畸形发展了。所以圣经里面肉体啊，总是用个胖子来形容的。那胖子的难处在哪？胖子的难处，我自己很胖，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太过敏，太想的太多了。我们的一个胖的人，他有两个难处。你从来没有看一个白马王子坐在白马上是胖乎乎的，没有。所以证明这胖能够叫我们失去我们原始的美丽。那另一方面，胖能缩短我们的寿命。属灵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一个真的跟随肉体的人，不能叫人看见基督的美丽。基督的美丽应该在他身上，生命在他里面，但是看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肉体太胖了。为什么路是窄路？为什么门是窄门？其实门并不窄啊，是我们肉体太胖了。有一个太太跟另外一个太太说，她说我先生最近送给我一样东西啊，因为我太重了，我挤也挤不进去。那另外一个太太，那他一定送给你一件衣服。她说不是，他送给我一部漂亮的轿车，但是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。所以不是那个门太小，是我们太窄，我们太胖了。那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十字架一定要做一个工作。在美国有一个大胖子，我不知道，我好多磅重啊，这个电视上。那么他每天要花20分钟才起得了床，奋斗努力才起床。他一顿饭呢要吃十几只鸡才可以。这个门从来没有经过出来过，因为他出不来的。所以后来医生告诉他，你这样下去不行，你这样一定没有命的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把门全部拆了才送到医院里面去。那么然后呢，让他躺在这个手术台上，把他的肠呢剪掉一段，慢慢能够减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唯一解决我们肉体的办法是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的希腊人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发挥你的人才，要发挥你的自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希腊的哲学， 就是要发挥你的智取，要